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，夏言牧师主讲。
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，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八课，我是夏言老师。在前一堂第七课曾经谈到长者的忧郁症的上半段，那时候谈到了忧郁症的比例、忧郁症的症状、忧郁症的诊治。这一堂第八课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长者忧郁症的下半课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的忧郁症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忧郁症的可能的原因，第二是影响忧郁症的一些因素，然后忧郁症的治疗的方法。我们首先谈忧郁症的可能的一些原因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生物或生理学的因素，大部分很可能就是在脑部里头它生物遗传物质的改变，或者它的内分泌的一些失去平衡，或者大脑结构的异常，都可能会造成忧郁症的发生。有一些出了车祸或者脑部受到外伤之后，他都有可能有忧郁症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基因遗传的一些因素，如果在家庭里头、家族里头他的长辈当中有忧郁症的患者的话，一般来讲得到忧郁症的机会就比较高，他比较容易罹患忧郁症。所以这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。然后还有心理社会的因素，心理社会的因素是指到说，如果他在生活当中他的压力太大，或者他在早年的时候失去了亲人，或者他觉得生命没有价值，别人不断的给他错误的一些影响的时候，都会让人们得到忧郁症。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影响的，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一点，产后忧郁症啊，或者长期重病的患病，他们也都会有罹患忧郁症、抑郁症的几率。然后长者的得到的忧郁症可能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身体的疾病，然后老伴过世了、失能、经济的压力，这些负面都会引起忧郁症。那哪一些是高危险群的长辈呢？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病是跟他一辈子的，他可能会得到忧郁症。另外他生活上有巨大的压力，比如说突然他的孩子过世了，然后他的孙子需要照顾，或者说突然他的投资失败，这些生活有巨大压力，这是有可能会得到忧郁症。然后第三个是特别的遗传和性格的部分，然后他的生理和健康失调。第五点就是有一些使用某些药物的长辈们，他们要小心可能会得到忧郁症。其中就是如果他有心脏病的药物，或者血压的药物，或者跟精神疾病相关的药物，当他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，这些药物的本身有可能会让他得到忧郁症。我所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他就是吃血压降血压的药，当他吃完降血压的药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整个人的这个体力精神整个动力就好像少很多，就变成倦怠或者很疲倦或者很不想动。所以有不少的药物有可能会影响情绪的作用，所以在牧养的时候这个部分要做一些教导。然后忧郁症和自杀有相当大的关联，所以当老人家有忧郁的时候，牧羊同工特别要警觉，他可能会遇到这方面挑战。忧郁症的生病的早期常常会有自杀的倾向，忧郁症快要复原的时候仍然有自杀的可能性。一般来讲严重的忧郁症它往往有 15% 到 30% 之间可能会去自杀，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部分。让我们在牧养老人家，特别牧养这些生病的或者有忧郁症的老人家的时候，警觉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小心。然后忧郁症的危险的因素，忧郁症的危险因素常常被大家所注意到的，第一个是性别的部分，女性姐妹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是比男性高，女性得忧郁症的比率是男性的两倍。另外遗传基因，我们刚刚提到说家族性的遗传对忧郁症有很大的影响，但不是每个家族的人都会有同样得到忧郁症的部分。虽然这个家族里头有人得过忧郁症，但是因为弟兄姐妹不同的个性，有不同的生活的习惯，所以很多时候 有很大的机会他可以逃脱忧郁症的一个困扰。如果有家族性遗传的忧郁症的长辈们，鼓励他多晒太阳，他需要阳光。然后另外，精神病的历史，如果他本身曾经就有得过忧郁症，或者有酗酒过量，或者长期失眠，或者有一些认知方面的缺憾的时候，有这些方面的历史的人，他们得忧郁症的几率也比较高。然后长辈们身体的状况，如果牧羊的时候知道一些长辈那多少年来都一直有各种的疾病啊，然后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，就要警觉他有可能会容易罹患忧郁症。然后社会的因素，当他的婚姻出了状况的时候，当他面对重大的压力，他孤独或者他的收入突然变得很少，财务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忧郁的状况。所以在牧养群羊的时候，警觉他可能遇到的问题。然后影响忧郁症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，日常生活的影响，我们说人生之事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，所以不论是人际关系、工作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，都有可能让我们情绪受到影响。如果不愉快的情绪持续很久，忧郁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出现。然后气候和环境太阴暗的会造成问题，然后太潮湿也有可能，天气阴霾会受影响。当冬天来了，天气变得非常不好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牧羊的同工更要警觉，为这些长辈们祷告，因为他们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变得很大。然后忧郁症相关的十个可能的因素，事实上我们刚才或多或少都有提到，在这里把它有系统的做一些整理。那忧郁症可能相关的十个因素，这其中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配偶，第二个他的经济状况，第三个他的健康状况，第四个他的体能状况，都跟忧郁症有相当的关系。第五个就是他教育程度，一般来讲如果长辈们能够多读一些书，或者多看一些，多接触一些，多吸收一些新知识，会帮助他。然后他的性别，女性得忧郁的几率是比男性多一倍。然后族群，有些家族他就是很开心乐天派的，有些就是很忧郁，所以这些都有一些影响。然后有没有跟孩子同住也是有影响，独居老人比较容易有忧郁症，跟孩子同住一般来讲会好一点，因为跟孩子在一起你会被年轻人的气息，他的朝气所影响。然后另外工作的状况，退休老人大部分没有工作，但有一些他还可以在小区里头帮忙，或在教会里头帮些忙，他有一些事情可以做，他可以找到他的体力和精神可以投入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会比较开心，比较不容易忧郁症。然后另外在失能的状况也是同样的影响很大，万一他突然眼睛看不到了，或者听力失去了，视力失去了，或者手的能力失去了，或者脚能力失去了，当他这种有失能的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也跟忧郁症有显著的相关。所以在牧羊的时候警觉，当有些弟兄姐妹住医院或者遇到大事情的时候，不只是治病的本身，警觉他心灵的需要。所以在牧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也提醒他注意这个部分，也同时提醒他的家人注意这个部分。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到关于治疗的方法，治疗方法的部分我们就要提到说，忧郁症是可以改善的，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。虽然有一种说法说忧郁症有可能跟了你一辈子，但是那个跟了你一辈子并不代表说完全不可以改变，完全不可以改善。研究的结果是说忧郁症是可以改善，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，忧郁症是可以治愈的部分。一般来讲 50% 到 75% 的忧郁症的患者是可以经过治疗而改善，甚至可以痊愈，这是在研究里头有资料的部分。治疗的方式大概分为三个方面，一个是药物的治疗，第二个心理治疗，第三个是生活形态的改变。药物的治疗在忧郁症刚发作的时间，或者忧郁症起来很严重的时候，吃药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当牧羊的同工看见长辈有很糟糕的情绪的时候，鼓励他去看医生，鼓励长辈们去吃药。但是忧郁症的治疗当中，他如果要吃药，特别是这种抗忧郁症的药物，一般来讲要吃3个礼拜以上才会发生果效。 这个对于华人，对于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要鼓励这些长辈们，关心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。然后另外，服用抗忧郁的药物往往需要持续3到6个月之后，才能够避免短期内再次的复发，让这药物在你的血液当中稳住，让整个的状况整个系统改善之后才停。如果你不能够维持3个月到6个月，你很有可能在6个月到1年当中有再次的复发。那大部分忧郁症的患者会接受治疗都会有明显的改善。一般看忧郁症的医生需要开单的话，一般都是去看精神科大夫。那一般来讲，有心理医生和精神医生，精神科医生是正统医学院毕业的，他可以开药方帮助得忧郁症的，不论是长辈年轻人。如果是心理医生，他是不能开药物，因为他没有正统的医学院的训练，所以他不能开药物。那心理治疗就是找心理医生。心理治疗常常被提到的是认知行为治疗，认知行为治疗是包含两个部分，他认知的重组，思想的观念，整个的逻辑和这种理哲学的方面的处理的部分。心理治疗第二个部分，行为治疗，它内在和外在的结合，帮助忧郁症的患者，让他能够慢慢的脱离忧郁症的影响。对于那些不严重的忧郁症的长辈们来讲，心理治疗的效果往往不输于忧郁症药物的效果，所以会鼓励，就是如果长辈们，特别在牧养同工发现长辈们有需要治疗的时候，这两方面都可以使用，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。然后同样的，在生活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生活的改变方面，我们还会慢慢的会提到走出忧郁症以后许多生活方面的调整。对于忧郁症，我们要有一个中国叫孙子兵法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牧养的同工去鼓励这些长辈们了解自己，也要了解什么叫忧郁症。当有忧郁症的时候，勇敢的去找医生去吃药，然后寻求神的帮助，也鼓励他们的亲友去扶持他们，从爱心、从智慧、从各方面来帮助他们，让长辈们能够走出忧郁症。那走出忧郁症也有一些方法，在这里有10个走出忧郁症的方法。第一个，睡眠一定要充足。在这里我们常常听到许多人分享说，当他这个礼拜睡得好一点的话，他的心情就会好很多。所以可以知道睡眠对于心情影响很大，当睡眠不好的时候，心情会受到影响。所以牧养的同工也鼓励弟兄姐妹，鼓励这些长辈们要需要好好的睡眠。虽然我们鼓励他们花时间祷告，花时间读经，花时间亲近神，但是花时间睡觉也是一个服侍神的机会，因为大家如果身体垮掉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服侍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鼓励弟兄姐妹在身心灵，特别长辈们，他连睡觉都是很重要，因为失眠会对身心带来负面的影响，对失眠对于身心的影响非常大。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怕一些长辈们觉得说啊，他如果吃一点安眠药，一辈子吃安眠药，一辈子跑不掉，然后他就硬撑着，然后一直在挣扎，睡眠也没有好，各方面都没有好，然后更大的问题。所以该需要药物的时候，求神鼓励长辈，让我们也鼓励长辈们，让他们不要怕这些该用的药物，即使是安眠药，适度的用，恰当的用，在医生所提醒的范围之内用，事实上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坏处。失眠的伤害要比安眠药的伤害更大，让我们鼓励长辈们要小心这个部分。然后另外也鼓励长辈们要多做运动，特别基督徒有时候就觉得喜欢安静祷告啊，啊亲近神啊，要读经啊，都是比较属于静态的。那有时候牧养同工我们也在静态当中在带领同工，所以鼓励我们去鼓励这些长辈们，该运动只要运动。然后对抗忧郁症其中一个就是要做运动，如果有可能每天做30分钟的运动，可以交替的有一些慢跑啊，骑脚踏车啊，有一些广场舞啊，健康啊，韵律操啊，让身体可以放松，可以帮助睡眠，让大脑可以有一些抗忧郁的一些成分可以出来，这都是有帮助的。第三个就是重新整理生活的步调。许多忧郁症的病人，他常常忙到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所以没有办法运动，没有办法放松自己。这在家庭主妇和必须上班赶工的上班族常常出现。那长辈们有时候也因为帮忙照顾家人，帮忙照顾孙辈， 帮忙照顾这个那个，有时候长辈也没有时间休息。我们牧养同要鼓励他们要做一些选择，要试着去放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，或者请别人来帮忙承担一些家务。然后那些会来看医生的这些病人，他们往往会受到一些客观的因素做不到，所以他们会需要受到一些特别的鼓励。那大部分的忧郁症的病人，他们不觉得他有忧郁症，他不觉得他需要看病，他不觉得需要看医生。所以在牧养的时候，求神给同工们所需要智慧，帮助长辈，帮助老人家，可以知道怎么样适度的做固定的该有的检查和医生的帮助。然后另外，不要怕忧郁症的药物，忧郁症的药物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到生活，有时候会让你比较多想睡觉，或者会有各方面，但是忧郁症药物有时候会有帮助的作用。它虽然会有一些负面的副作用，但是正面的效果一般来讲是会比较好，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需要有警觉跟医生去沟通来调整。所以牧羊同工也提醒长辈们说，万一你觉得药物不那么恰当的时候，跟医生去沟通，说不定可以换一个药。当他的忧郁症很严重，比如说整天不想动，失去兴趣，心情低落，甚至想自杀的时候，忧郁症的药物这时候的效果往往一般是非常好，因为那它是急性的，是非常重的。但是服忧郁症药物前几天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，更想睡觉，恶心想吐，有些人因为这个问题反而就不敢去继续的服药。但是大部分如果他服药能够超过3到4个礼拜，一个月之后，一般来讲会有70%左右的人他会得到很大的改变，很大的帮助。严重的忧郁症往往需要药物的帮助。忧郁症是一种疾病，忧郁症不完全只是心情的问题，忧郁症是一种疾病，在现代的医学里头已经是疾病。所以让我们警觉说，我们只是说心情不好啊，过一阵就好，一直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都没好，一定要看医生。长期的忧郁和压力对大脑造成的伤害将来会很难的恢复，所以借着药物可以先帮助我们有恢复的第一步，让我们的心情好一点，有些体力之后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运动调整生活。所以这是需要牧羊同工去鼓励长辈。第五个是需要找到适合的药物，不要太快的停药。一般忧郁症的药物可能3个礼拜到4个礼拜才有效果，然后需要吃3个月到6个月，这是忧郁症的药物的特色，多数的人不太想要吃那么长的药物，所以告诉他们说，你不是要吃一辈子的药物，所以不用担心那么长的药物，但是照着医生所要求的吃3个月到6个月，这是一个标准，而且是真的帮助。如果只吃一个月的忧郁症的药的复发率是吃满3个月才减药的好几倍，所以太快停药有时候会造成忧郁症复发的机会会多好几倍。另外比较轻的药物也会有效的，如果得到的是中轻度的忧郁症，有时候不想吃忧郁症的药物，或者吃了忧郁症药物很不适应，那有时候可以吃请医生开比较轻微的抗焦虑抗忧郁症的药物，然后去克服他的心情烦躁焦虑的问题，然后再加上运动和适度的调整睡眠，一般来讲可以帮助比较快的恢复这个从忧郁症走出来。所以这都是牧羊的同工可以去提醒长辈们，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处理长辈他们自己面对的这个忧郁症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前一次课有提到说练习放松的训练，学习这种肌肉放松，然后练习用腹式呼吸这种技巧，这对于情绪的放松，对于忧郁症的帮助都会有帮助的，这些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都可以使用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来晒太阳会有帮助，固定的时间睡眠起床，然后固定的时间晒太阳，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，帮助我们生活更规律一些，特别是早睡早起，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有好处，但许多人有时候因为要这个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早睡早起，所以鼓励大家早睡早起，然后特别晒太阳。我们一般鼓励大家至少每一天可以有30分钟晒晒太阳，至少30分钟在户外有点户外的活动，哪怕 在户外找个地方坐在那里，都比只留在家里好多了。所以牧羊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在外面，在户外，包括你可以把灵修带到户外，你可以在户外读圣经，你可以在户外祷告，这是可以的。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在家里头，在室内才可以来祷告，来亲近神。早上散步晒太阳非常有帮助，然后傍晚能够出去走几步，然后稍微散散步，也是一个很理想的抗忧郁的一个节奏。然后还有随时随地的做一些伸展的一些运动，工作累啦，读书累啦，或者做家事累了，或者看手机看累了，做做伸展操，这是一个有帮助的。我们都知道小学生他们会在下课十分钟，老师会鼓励他们说出去打球动一动，对孩子的身体和心情都有帮助。但许多时候大人反而忽略了这个简单的道理。最后一个，鼓励长辈们不要一直看电视、看电脑、看手机、看平板电脑。许多的长辈因为没有特别的事情，那现在手机又很方便，或者这种网络很方便，所以就从新闻、电影一直换到戏剧，一部接着一部看下去，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看下去，一天可以看有时候五六个小时、七八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。如果这种漫无目的的去看电视、看手机，或者盯着电视剧这样子看下去，对健康没有太多的好处。所以鼓励我们要教导长辈们把电视、手机适度的关上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，打个电话给朋友聊聊天，或者约着出去走一走，或者出去散散步，或者跟你的好朋友出去动一动，哪怕就是在门口聊聊天，都比窝在家里头看手机看电视要好很多。这些长辈们，我们所牧养的长辈们，他们遇到忧郁症的几率越来越大，而且他们将来遇到自杀的这种危险性越来越高。所以求神赐给我们牧养的同工们所需要的智慧，来帮助牧养这些群羊，让这些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真正的脱离忧郁症的伤害，而且避免这种自杀的这种危险和悲剧。
你的慈爱高过诸天，你已怜悯着我冠冕，你的心事传到
今天这一堂第八堂课课程的结束，我们第九堂下一堂课第九课，我们的课程是长者的失智症。我们会帮助大家去了解长辈们所遇到的这个特别的问题，就是在记忆、在理解各方面的一些衰退的问题。我们这堂课到这里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 被你所托付来牧养群羊。天父，当我们牧养这些比我们年纪更长的长辈的时候，天父，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为我们牧养的同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，来牧养这一群年龄比我们大，见识比我们多，然后思想比我们有时候可能更深更广的弟兄姐妹。天父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长辈们警觉这种忧郁症可能的一些原因，让长辈们可以警觉当他们有情绪太多时间太长时间不好的时候，鼓励他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。长辈们知道说，当他们遇到忧郁症的时候，不要怕去寻求神的帮助，不要怕去寻求人的帮助，不要怕去寻求医生的帮助，不要怕去寻求教会的帮助，不要怕去寻求朋友的帮助。就更求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爱织成一张网，可以紧紧地网住这些长辈们。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所牧养的群羊当中，已经有不少的是独居的老人。天父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他们的守望者，帮助他们能够在年纪老迈的时候，靠着神在自己努力和家人帮助，在教会的帮助当中，一步一步的能够安享老年。天父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鼓励长辈能够睡眠一定要充足，让他们能够多做运动，让他们能够调整生活的步调，让他们不要害怕药物的帮助，也让他们警觉找到药物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停药，让他们警觉也学习怎么样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，可以把忧郁交托给神。让我们提醒长辈们可以早起早睡，然后能够晒太阳，更让他们能够常常能够在身心灵都能够活动，在每一天能够借着圣经，借着祷告亲近神，每一天借着运动散步能够使身体活动。更保守我们的长辈们，让他们不要每一天花太多的时间看电视、看电脑、看手机、看平板，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一些看神，让他们更多的彼此的照顾，彼此的相顾，彼此的相看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每一天向我们的长辈们向他们扬脸，赐他们平安，每一天求你向我们的长辈们用笑脸来帮助他们，让这些长辈们可以有笑脸来回应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神祝福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下一堂课见面。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，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。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，祝您平安。
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，我们下次再会。